谢谢，我很高兴今天晚上看到很多新来的朋友、同学们。其实每一次在这样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来的时候，我跟大家一样，我来美国也是来这边读书。不过我不是在 UNC， 我来是在大家有听过 NC State， 你们 UNC 的 rivalry。所以谢谢你们很包容，常常让我能够来 UNC 这边跟你们分享。但是其实到了球季来的时候，不管是打足球，不管是打篮球，我们常常是 rivalry， 是敌对的学校。但是很高兴，我记得我已经来了20几年，在读书的时候有很多的体验经历，我想跟在座的同学们都是一样，我们来到这边都人生地不熟，总是会经历很多的我们所谓的 culture shock。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字 culture shock？ 文化的冲击，文化的冲击。我们从国内来，像我自己是从台湾来，我们来到美国常会碰到很多的所谓的 culture shock。美国人很多的做事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很多事情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习惯都跟我们不一样。那我觉得说常常在冲击当中，我们常会碰到三样东西，特别是我们挑战很大的。今天晚上我是想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个，叫做价值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环境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不同的价值观。当然晚上我们会多花一些时间来思想什么是价值观。那第二个我觉得会碰到冲击的是我们的道德观。价值观简单的来说就是说权衡轻重得失，那是价值观。那什么是道德观？其实道德观很简单，就是什么是是非善恶。我们来发现来到美国，很多以为我们是是的，这边不是；很多我们以为非的，来这边是是。很多是非善恶我们标准不太一样。当然第三个我们比较大的冲击是我们的人生观，到底我们人活着是为了什么。那我今天晚上只有一个多小时时间，我们就单单从价值观开始来，因为这是我们切身每天生活当中都会碰到的。价值这两个字呢，是相对的东西摆在一起。我们中文字里面有另外两个相对的东西摆在一起，叫做矛盾。有没有听过矛盾？什么是矛盾？以前有人在跑江湖卖东西，说我这个矛无所不穿，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穿得过去。但是我在卖另外一种盾，这个盾是什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穿得过去。大家听过那个故事，所以才叫做什么？矛盾。不可能嘛，你不可能说卖一个永远穿得过去的，卖一个是永远穿不过去，那叫矛盾。今天我们来看价值这两个字，我们来思想它的意思。那什么是价？什么是价？ price， 有人说是 price。 其实我们来到美国一定会马上碰到这个事情。我们新生来的时候，我们常常老生或是已经在这边的人，我们会带他们去买东西。那去买东西的时候，每一样东西都有什么？他们就是 price tag，上面都会有一个标签，写说多少钱。大家有没有去 Full Lion 看到这么大的一个西瓜599？但是仔细看，他说如果你有 MVP card 399，但刚来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 MVP card， 就是你有一张特别的卡，还可以折价，还变成399。去买每一样东西，上面都有一个 price tag。不要说吃的东西，我们住。啊，我们很多学长学姐，我们台湾是这么说，你们是要师兄是不是？师姐带我们去看很多的 apartment， 看有没有住的地方。那每一个地方当然有不同的 price tag， 我们要付的代价。刚开始我们可能没有车，我们坐公车，我们骑脚踏车。等到后来我们要买车，车子又有不同的价格。日本车、美国车，大的、小的、新的、旧的，每一样东西都有不同它的 price。所谓的价呢，就是标价。或是说要获得一件事物呢，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我们平常最常付出的是什么？就是钱，金钱。但是我们仔细想想看，我们在人生当中除了金钱以外，我们还可以付出什么？时间。时间是不是？今天晚上大家来这边参加聚会，要不要交钱？但是也不是 free。 为什么？因为在花大家的时间。大家有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去看 football game， 刚刚来不是 traffic 吗？是不是可以去参加 concert？ 刚刚开一开以为说塞车好一点，又碰到一个塞车，这边前面又有 concert， 我们又有 concert 又有 football game， 或是你可以继续做你在做的实验，你去做你在做的 research。 但是大家选择来这个地方，我们可能付出我们的金钱，但是不只是金钱，我们需要付出我们的时间， 我们知道安的本科至少要四年的时间，我们 master 要两三年的时间， PhD 就因人而异。其实我自己 master 跟 PhD 我总共花了八年的时间，真的是八年看账，我比别人花了更多的时间，八年的时间。每一样东西我们要付出代价，我们要付出金钱，我们要付出时间，还有呢 effort 劳力，是不是？我们要付出我们的劳力。我们真的要读我们的研究所不是那么容易的，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劳力。我 master 的时候，那时候的指导教授是很严苛的，他十一十二点都还会打电话来，随时要我去 lab 去做事。啊，我真的是每次回到学校碰到那些老师的时候，就想到那些过去，哇，真的是多少多少努力的代价。那 PhD 更不用说，今天当然看那个 publish paper 很多很多，但是每一篇 paper 我都可以想到很多这个有血有泪的故事。啊，那真的是每一篇 paper 都是有很多的 labor。我们要付出我们的时间，付出我们的金钱，付出我们的劳力，但是有些时候还有 emotion， 不是只有劳力，我们人是情感的动物，我们有情感的。我们父母亲照顾爱我们的小孩，不只带他们长大，不只是劳力 labor， 很多的父母亲附上很多的情感在里面。我们在谈感情的时候，我们在交往的时候，我们要付出很多的情感。有人的情感是用在男女之间，有人的情感是用在家人儿女之间，有人的情感是在他的研究上面，有人是在他的事业上面。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有我们的 emotion， 这是我们常要花出去的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精神自由，怎么会讲到自由？其实呀，自由也是我们可以付出的东西。最近我去参加一个婚礼，我就看到有一个弟兄，他为了爱情把自由牺牲掉了。结婚会不会就是放弃自由？是不是？我们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很自由啊，但是我们决定生 baby， 有 baby 以后呢，就没有自由。哎，自由也是我们要付出去的一些东西。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这是我们平常所要付出去的代价。当然，最大最大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点一滴累积，从我们哇哇降生一直到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上，这都是我们可以付出去的代价。那什么是值？什么是值？有人说是 value， 其实值跟 value 有一段距离。什么是真正的值？我们用中文来想好了，中文我们常会不会想说值不值得，会不会？我们去买一样东西说值不值得，买一部车值不值得，英文怎么说？ Worthy or not， 是不是 worth？ Worthy or not？ 所以值的意思呢，是一件事物的真值，它真正的值就是 worth。 那为什么我们把价跟值摆在一起呢？因为我们发现价跟值有一个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常常值呢是被价来代表，价是值的一个标记，所以我们可以说值的本身常常是被价所来代表。我们很难去形容说一个东西它真的 worth 是怎么样，那我们平常来衡量它就用价来衡量。但是我们发现说，在我们人生当中，在这世界上，常常许多的价跟值它们相不相等？不相等。我们为什么常常在问说值不值得？因为价跟值常常是不相等的，有很多的值不等于价，有很多的价不表明值。当然我们中国人都说我们不想要做赔本的生意，但是毕竟在人生当中，大家有没有吃过亏？有，多多少少都吃过亏。有些时候是我们经验不够，有些人是有人恶意欺骗。我们常常会发现说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呢实在是不值得。但是我们知道价跟值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问说，到底值不值得？我们买一样东西值不值得？我们来求学要追求这个学位值不值得？但是等到我们人生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问这个问题。我们要咽下我们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会问说，我们到底这一生怎么样？值不值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平常可能很少去思想这些问题。我们来想想看，下面这些事情呢各有什么样的价跟值？ 第一个呢，可能比较小，但是大家看得出来这是什么？这是一张支票。我在台湾从来没有用过支票，都是用现金的。但是来到美国，第一件事情把钱存进去银行，银行就会给我们一本什么支票簿 （checkbook）， 然后就开始在研究上面有什么东西要怎么样子签。我们刚来的时候都要这样子学。我们发现支票，如果有一张支票上面的金额是写说 $1 million， 100万美金，大家猜那张支票的价值是什么？我们现在比较聪明的，我们要看那张支票有没有人签名呢、啊？如果那张支票没有人签名呢？没有用啊。即使有人签名，要看是谁签的，啊、嗯，对不对？像我随便给他签一签，我相信你也不会相信。你知道那个绝对是跳票，我们在台湾叫做空头支票，那银行根本没有那个钱。当然，如果那张支票呢是 Bill Gates 签的，哇哦！那可能是真的那可能是真的。但是不只是要有人签，不只是要有那个金额，我们还要看看那个银行是哪一家银行，因为说不定那家银行早就怎么样 bankrupt 那家银行早就不在了。所以我们发现说，一样东西我们不能单单看它的表面，我们看看说一颗钻石来到美国。我们很喜欢看电影，他们好莱坞拍了很多电影，他们都说Women like diamond， 这是我们男孩子常常搞不太懂的，为什么女生都那么喜欢钻石？我们就说，就是亮晶晶的，玻璃也是亮晶晶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要买那么贵的东西？如果有机会去 Washington D.C. 那边有很多的 museum， 那像玉芬，我太太她妈妈来，我们就带她去。我们要去，她就说要去哪里啊？她第一个就说，我们先去 Nature and Science Museum， 大家有没有去过自然科学博物馆？那一去呢，她马上拉着她妈妈的手直冲二楼。那边有一个房间，里面是什么 ？Diamond， 有好多 diamond， 很大的 diamond 在那个地方。diamond 是很值钱的。以前在台湾看电影就有什么 Breakfast at Tiffany， 有蒂凡内早餐。哎，他们很喜欢那个 diamond。如果说现在有一颗，我们夸张一点，100克拉的钻石，大家讲它的价值是什么？哇！很宝贝，很宝贝。如果有人跟你求婚，拿着100克拉的钻石来跟你求婚，要不要嫁他？八九不离十，八九不离十，对不对？哈，除非有很特别的理由，不然大概就是嫁了。100克拉的钻石。但是我常看很多的电影，所以我都用电影做例子。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就是 Indiana Jones， Raider of the Lost Ark， 他们那个男主角常去寻宝探险。大家去看那个电影，到最后他发现说有一颗100克拉的钻石在一个山洞里面，他为了要得到那个钻石，他进去了，就那山洞塌下来，他被埋在里面，对着那个钻石，那个钻石有没有价值？没有价值，他生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还记得好像是第三集到电影最后的时候，明明他好像就可以拿到那个宝物了，但是马上那个地方就要塌下来了，他就一直很想要得到，一直很想要得到，一直到旁边的人提醒他说，你真的去抓它有意义吗？如果拿到了，但是那个山洞已经塌下来了，那拿到那个宝物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今天我们是在横渡那个戈壁沙漠，结果发现我们的指南针坏掉了，发现我们不知道方向了，我们水快没有了，你即使身上有一颗100克拉的钻石，有没有用？没有用。我们发现每一样东西，因为环境，因为人，因为不同的事物，它的价值就不太一样。大家可能认不出来这个是什么东西，但是如果大家到医院里面去，这是可以呼吸一个小时的氧气。请问可以呼吸一个小时的氧气，它的价值是什么？今天晚上你们呼吸的氧气要不要交钱啊？ Free， 这个地方是 free。 但是大家想想看，如果到医院去，如果他给你们带氧气罩，那个要不要钱？哇，很贵很贵很贵，对不对？那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Apollo 13？ 以前美国他们的登月计划 Apollo 11登上了月球，12号也去了，但是13号等打到太空的时候，他们发现 malfunction， 结果本来他们的 mission 是要去 moon， 他们 mission 改变了，变成是要怎么样把这三个太空人平安的带回地球。大家去看那部电影很好看，但是发现他们那个时候最 critical 是什么？氧气。地面上都跟他们指示说，不要随便乱动，不要消耗太多氧气。我们人一旦离开我们的 Mother Earth， 他们美国人说 Mother Earth， 在地球上就是这么的奇妙。我们说是大自然， 但是大自然当中我们呼出二氧化碳吸氧气，刚好植物碰到光合作用，太阳水一作用呢，它把二氧化碳吸进去就吐出什么东西来，氧气来，就是刚好 recycle 好好的。我们几千年几万年来都是 balance， 但是我们人只要离开这个 Mother Earth， 我们发现氧气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并不是 free 的。你说一瓶水，一瓶水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总觉得说水很便宜啊。大家平常如果让你选择，你要喝水还是要喝 soda， 还是要喝 juice， 还是要喝 wine， 大家觉得什么最贵？ wine 最贵。大家如果有机会做 international 的 flight， 大家来美国坐飞机上去就跟 flight attendant 跟他要酒喝，因为酒是什么？ free， 那就觉得酒是最贵的。我们觉得水应该是很便宜的。大家想想看，如果去 supermarket， 一罐牛奶才一个 gallon， 才要多少钱？3块钱、4块钱。那果汁一个 gallon 才要多少钱？大概5块钱、6块钱左右。大家知道 detergent 洗衣服用的，一个 gallon 多少钱？我去看过，差不多12块钱、13块钱。酒呢？我们说最便宜的酒叫 rosé 或什么东西，那个一大罐的。大概16块、17块。那水呢？那水很便宜啊。但是像我在 IBM， 我们 IBM 有 vending machine， 那个 vending machine 那个水跟 soda 是同样的价钱。以前从75 cent、85 cent 1块钱，现在要1块1、1块2。大家知道那个小小的一瓶水，一罐要1块2，它加起来一个加仑要10几块钱。以为水很便宜，但是如果你是在 vending machine 买，哇，比那个酒还要贵。我们平常可能不会去想到它，而且我们讲到说，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哎，我们跟 flight attendant 要酒喝啊，因为机票已经付了，你不喝了就浪费了。以前我记得那时候一坐飞机，哇，就跟他要 wine， 要 beer， 要 sake， 日本的酒来喝，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些人是很喜欢喝酒、很会品酒的，那就罢了。像我这种不太会喝酒的，又要装会喝，又想会浪费，但是每一次坐飞机喝了，哎，就不舒服，然后就头痛，啊。对不对？后来现在学乖了，即使再贵怎么样，还是喝 soda， 喝 juice。现在更单纯一点，水就好了。发现水，哎，你在坐长途飞机的时候，其实对我们身体是最好的。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总觉得说啊，那个酒比较贵，我们坐飞机就要喝那个免费的酒，这样才划算。我们常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很多人会笑，为什么把香蕉摆在这个地方？牧师就知道为什么会把香蕉摆在这个地方，因为呢。我很喜欢吃香蕉，但是我在家里吃不到，因为徐玉芬我太太她很怕香蕉味，所以我们家里从来不会有香蕉的。那当然知道人像牧师每次看到就会拿香蕉给我，所以对我来说哇，香蕉很宝贵，但是对徐玉芬来说避之唯恐不及。你们说不定不能够体会，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过水果之王是什么？榴莲。大家有没有听过？如果从东南亚来的，新加坡，我去年去新加坡出差，哦，那边的人很好意，要请我吃榴莲，啊，我真的是躲得远远的，我就觉得那个味道我非常非常受不了。喜欢吃的人很喜欢，不敢吃的人觉得那个味道好臭好臭。以前我们 NC State 的学生团去，有一个弟兄去加州，他非常非常喜欢吃榴莲。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提一个榴莲，还带上飞机，就飞机坐在他旁边的旅客都要求换位置。然后叫 flight attendant 说那个臭死了，那是什么东西？那个 flight attendant 还蛮聪明的，他后来拿咖啡豆来，大家知道咖啡豆可以把那个味道，啊，他就好不容易提了一颗榴莲回来。其实我去年去新加坡才知道，新加坡的法律你不可以提着榴莲上计程车，不可能提着榴莲上公车，你自己的车子可以 ，public area 不行，因为很多人很怕那个味道。就他千辛万苦提着榴莲回到我们 Raleigh， 拿到我们学员团去，就像这样一个美国教会聚会，一进来很多人就马上往外跑，很多人就赶快开窗户，没有人会 appreciate。 哇，他说我辛辛苦苦从加州提一个榴莲回来啊，你们都不会 appreciate。 我们发现每一样事物都有不同的价值。你说一个简单的 note， 其实我在那个包包里面，我圣经里面有一些小纸条，你说那个小纸条有什么价值？当然对别人来讲那是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如果我跟你说这是20几年前玉芬留给我的一个小纸条，你们就可以了解说那个小纸条很重要，对不对？而且你们会抢着说要看上面写了什么东西。对平常人来讲这是一张破纸条啊， 但是如果有一个很特别的人在上面留了一些话，那个小小的 note 忽然发现它的价值不一样。最后我在这个地方用一个底片做例子，底片当然现在是 out of date， 我们没有人在用 film， 但是因为这件故事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还在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照相都是用 film， 一卷 film 的价钱大概是两三块美金。我还记得我有一个同学从国内来，有一年暑假他爸爸妈妈从国内来，那时候他爸爸妈妈年纪已经非常大了，他叫他们来他们一直不来，最后勉为其难说好吧，我们就去一次，我们不会再去了。所以他爸爸妈妈来的时候呢，他就很热心租了车带他们去 Grand Canyon 大峡谷，带他们去 Yellowstone， 大概有十几天的时间。他跟他爸爸妈妈度过那段时间，照了好多好多的相，照回来。那时候早期呢，我们学生都是很节省，所以我们可以拿去店里面冲那个照片出来，但是很贵。那时候有一种 mail order 一样的冲照片的，你把它寄去，底片寄去，然后几天之后他就会把相片寄回来，他就寄去。就没想到几天之后他就寄回来了，寄什么回来，一打开一看还是这种底片，但是是全新的，然后上面留着一个 note， 他说对不起，你的底片我们帮你冲坏了，所以我补你十卷新的底片。但是那十卷新的底片跟原来的一样的价值吗？不一样。对于厂商来觉得说你寄十卷底片来我赔你十卷，但是对他来说可以说是一生最后跟他父母亲去玩的那些回忆，没有了，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各样的事情呢，都有不同的价与值，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因人、因时、因地、因量、因需要，我们发现都不一样。所以我才会说，我们来到美国 culture shock， 其中有一个就是价值观，就是关于价值。那我一直在说价值观，价值观，我们刚刚讲价讲值，现在再加一个字叫做价值观。什么是价值观？我这边摆一个天平在这里，因为所谓的价值观呢，就是刚刚讲的 value 这一个字。 value 这个字，价值观是指说人们对一切事物的价值轻重权衡利害得失的看法。我们刚刚已经举过很多的例子，其实我们刚刚的例子当中就有很多的价值观在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 value， 等到来了美国久了以后，常常会听到他们在竞选的时候会说 family value， 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们家庭是比较重要的，比较有价值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 value， 价值观是衡量如何付出自己所拥有的事物来换得所没有的事物。很多人想到价值观可能比较能够了解第一个定义，但是比较不会想到第二个定义。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常觉得我们什么都要，当我们一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要修四门课五门课，我们还要做 TA， 人家去 Hanging Rock 爬山我们也想要去，我们什么都想要。但是我们久而久之就知道说，我们在人生当中不是 multiple choice，我们什么都可以得到。其实真正我们要 gain something， 我们一定会什么 lose something， 英文叫做 give and take。 我们想要得到东西，天下没有 free lunch， 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想要得到东西，我们就需要付出。所以整个价值观呢，就是去衡量如何付出自己所拥有的事物来换得所没有的事物。我们来美国求学也是在 practice 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年轻的岁月，我们可能要交很多的学费，以前有些人有奖学金，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的人现在来，像我那时候来我没有奖学金，要付几万块钱美金的奖学金，想要那可以买很多很好的车子。但是父母亲爱我们的儿女，我们每一年花几万块，希望他们能够 gain some knowledge， 可以 gain some degree， 希望他们将来能够有更幸福的人生。这也是一种价值观，一种价值观的 practice。 我们有哪一些熟悉的文具呢？是在展现人们不同的价值观。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很多中国人的父母亲一直希望我们受很好的教育。其实中国人常有一句话，大家有没有听过，万般皆下品，怎么样，唯有读书高。 小时候不管做什么，爸妈就说：“哎，要好好用功读书，要好好用功读书。不管什么事情都以后再说，你就是专心读书。”有一些家庭，他们甚至小孩子家事都不用做，你们就好好读书就好了，什么事都不用管。万般皆下品，怎么样？唯有读书高。你想要什么东西，他们又来下面那句话说：“书中自有什么？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价值观。我并不在说对跟错，我只在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我前几个礼拜回台湾，这次听到一句新的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钱不是万能，但是怎么样？没有钱，万万不能。”啊，我听过一句话说：“我们不要去追钱，但是不要被钱追。”哇，这也是一种价值观。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士大夫的观念，或是说我们对钱的看法。当然在欧洲他们有一段革命的时候，我以前误以为这句是法国革命的时候人家说的一句话，因为法国革命他们有说过这句话。但是真正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是一个匈牙利的一个年轻人，匈牙利的年轻人，他说，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对不对？他说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怎么样？两者皆可抛。我觉得中文翻得非常好，非常的传神，是不是？生命是很可贵的，但是他真的是在年轻的时候碰到一个女孩子，他就觉得为这个女孩子，他生命都可以牺牲掉。但是他们后来匈牙利爆发那个内战，他们要争取自由，他就真的去参战了。他26岁就阵亡，战死了。他不只是讲了那句话，他的生命真的是26岁他就丧失了。这是他的价值观，他觉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有很多人说我不同意，我不同意，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两者皆可抛，所以就跑去结婚了，是不是？哎，在结婚的时候，我们常跟他好言相劝，就是你为什么要放弃自由要结婚呢？我们就跟你讲，新娘，新娘就是新的娘，以前在家里被老娘管，被妈妈管，结了婚以后就是新娘管你。为什么要结婚呢？放弃你的自由。那那伴娘在旁边听到了，我很兴奋，哦，那伴娘是半个娘哦。所以新娘伴娘几个人就在那边三娘教子，那个新郎很苦很苦，还没有结婚就已经失去自由。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中国人以前有没有听过孔子讲过一句话？朝闻道怎么样？夕死可也。哇，这是一句很强烈的话。生命是很可贵的，但是我们发现在不同的人当中，有些人觉得人生的道路、人生的道理、人生的至高意义比生命本身还更可贵，爱情、自由比生命更可贵。我们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呢，都会受不同的文化传统，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环境、我们的遗传个性、我们教育背景的影响，都会受影响。所以我们来到美国才会有所谓的 culture shock， 因为我们很多的价值观的观念就跟他们不一样。我还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有一年，其实我们实话实说，你们 UNC 的篮球是比我们 NC State 强太多了，我们几乎都是输的。我还记得有一年你们 UNC 到我们 NC State 打篮球，我们赢了，结果一赢呢，所有的 NC State 的学生都跑出去到 Hillsborough Street， 就像你们这边的 Franklin Street 那样的一个地方，到 Hillsborough Street 就把整个 Street 占下来了。你们这边有没有占过？也有。你们要等到打进 Final Four， 打到全美冠军，你才会这么做。我们 NC State 只要打赢你们 UNC， 我们就这么做了，就去把整个 Hillsborough Street 占下来。哇，在那边欢欣庆贺。那时候刚好是天安门事件过后没有多久，一个国内来的留学生就跟我讲，他才经历过天安门。他说：“哇，美国的学生为了打赢一场球就可以这样子，大陆的学生呢，在那边不一样，不一样。我们价值观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文化传统、家庭环境、遗传个性、教育背景都不一样。那我们平常会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一件事物的价值？”毕竟要衡量，我们总是要有一些标准。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是受教育的，我们总希望有一个标准能够来衡量。平常我们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我们常会以一件事情的价钱来决定它的价值。价钱，我们常以为那个东西标价很贵，那它就是很好的；那它标价很低，我们就觉得那是不好的东西。大家会不会觉得去 supermarket 看到两个水果摆在一起，一个比较贵，一个比较便宜，大家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吃？我们总觉得说贵的比较好吃，是不是？以前我们家里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医生，他在家里自己开业。他有一次听他跟我父亲在聊天，他说：“哎呀，有一些病人真是不知道怎么样说他们。”我爸就问他说：“怎么啦？”他说：“我知道他们家境不好，那我就给他们开很便宜很好的药。就开了以后，他们还抱怨，跟医生说：‘医生啊，我们不是付不起，请你开好一点的药。’他们总觉得说便宜的药怎么样，就是不好的，好像那个价钱贵的才是好的。那我们平常也会觉得说，事情的供需应求会影响一样事情的价钱。如果是很多很多，像夏天的时候西瓜很多，满山满谷，我们很便宜就买得到。哎，有些时候到了这个时候想吃西瓜，说不定买得到，但是不便宜，也不一定好吃。我们有所谓的供需应求，我们会用什么样子来衡量一件事情的价值呢？很多人用大多数人的喜恶，大多数人的喜恶可以说就是流行了。其实我刚来的时候也是傻傻的去 NC State Bookstore， 刚开学需要买一些 file folder， 那个时候的时代是一个99 cent。那我就去看要买 fire folder 的时候，这个99 cent， 这个颜色也99 cent， 这个颜色99 cent， 忽然看到另外一个说怎么399，有几个都是99 cent， 一个399，我就说这个有跟其他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拿来看来看去，里面外面去比较，完全都一模一样，只有颜色不一样。你们猜什么颜色？红色。因为我们 NC State 是什么？红色。我们是 Wolfpack。如果那个拿来你们学校卖，根本没有人要买。在你们 UNC 是什么比较贵？哎 ，Carolina Blue，Carolina Blue。我们因为流行，因为大多数人的喜恶，我们会来决定一件事情的价值，是不是？我们会因着一件事情容不容易得到，来决定一件事情的价值，也可以说是物以稀为贵。我还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喜欢一个女孩子，然后他就去追她，一下子就追到了。交往了没有多久，他就跟我讲说：“哎，中信，这么容易追到这个女孩子好吗？”难怪有一些女孩子觉得说不要轻易被人家追到，好像太容易被追到了。其实这是这种价值观，对不对？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价值观，但是我们人常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们觉得得来太容易了，怎么样？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你们想想看，大家花了一大笔钱买的东西跟人家送你的东西，大家比较会珍惜哪一样？我们真的去花了代价去的。其实很多人知道说玉芬我太太她在家里教钢琴，但是有一些学生他们很想学钢琴。以前我常常在跟玉芬说：“哎，他们生活也不是说很好，你学费就少收他一点，甚至不要收他学费，你就教他好了。”但是玉芬她就很有经验，她教学生教了很久，她说只要不收学费他们都不学的，但是你只要收学费，你收的越贵呢，哇，他越认真学。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要赚他的学费，有些时候大家觉得说怎么样，得来不容易的，好像怎么样越是宝贵。这是我们常会有的一些观念，一些标准。而且我们常会以一件事物跟自己的关系，或以自己的喜恶来决定它的价值。有一次我们 NC State 的学生他毕了业，他在纽约找到工作，所以他们就搬家，公司要来帮他们搬家，搬到纽约去。那天早上我们去看他们如何，结果早上一去不得了，他们完全没有 pack， 还没有在 pack。 我就进去找那个太太说：“你怎么都还没有 pack？” 就看到那个姐妹，她是非常 sentimental， 非常诗情画意的人。他每看到一样东西就开始那个历史哈，说这个是什么时候拿到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他都舍不得丢。我们说这样不行啊，他晚上要来搬了，你就赶快装一装，那该丢的就丢啊。那我们就帮他开始在那边 pack， 然后就看到一个破破烂烂的书架，我们说这个书架可以丢了吧，你现在去上班可以买新的书架了。他说不可以不可以，这个一定要搬上车。我这么烂的书架为什么要搬去呢？他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是前几年我们去海边，去 Carolina 那个 beach 的时候，带我们小孩子去，忽然海浪冲啊冲啊，冲了几块木头上来，我们捡回来以后，跟我们的小孩一起把它弄起来的一个书架。 会不能够丢。我想说，这还是从海里面打上来的烂木头盖的定的书架，但是他就觉得这非常非常宝贵。你看，每一个人有他不同的喜好，不同的关系。就像我刚刚讲到我那张 note， 那跟我来讲，那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我还记得有一部电影，我都用电影做例子，叫做《Dancing with Wolf》。大家有没有听过《与狼共舞》？早期有一部电影，那是讲一个美国人，他们拓荒到西部去，碰到那些印第安人。那整部电影在讲他这个整个经历，他很宝贝的每天写他的 journal， 写他的杂记、心思意念等等等等。但是等到后来，他被人家抓去，这个 journal 掉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被另外一个白人捡去，拿去做什么？这是不太雅的，他拿去上厕所之后用的，因为找不到纸。对一个人来讲，是他的一生的经历最宝贵的，写在那本 journal 里面，对别人拿来去当做卫生纸用。我们发现，我们每一件事物，是的，我们想要寻求标准，但是很难去找到那个标准。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一件事物都只有它相对的标准？每一件事情会不会有它绝对的标准呢？所谓的相对的标准、相对的价值，乃是会因人、因时、因地、因量、因需要而改变。我们不要说事物，我们讲现实一点，伤感情一点，我们人也是。我们拿到我们的学位，其实不一定是最高兴的时候，因为毕业等于失业。我们要找工作，找不到工作，现在景气那么不好，找不到工作。那每次去 interview 的时候，就要面临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到底我的价值是什么？你跟很多人在 compete， 我们在写我们的 resume， 我们在看我们的 GPA， 我们 publish 的 paper， 我们的 experience。哎，我们去 manager 跟我们谈一谈，我们就要受检验，因为他有好多好多的申请的人。那到底我的价值是如何？但是不只是刚开始要找工作，我发现更残酷的是，我们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像我们 IBM 前一阵子 layoff， 我们前年 layoff 10,000人，去年 layoff 4,000人。哎，要在 layoff 的时候，我看到我那些同事，他们失去他们的工作，哇，他们很大的一个 self esteem 的一个挑战，他们总会想说，我真的是那么不如人吗？其实早期我们在美国裁员，真的是按照 performance， 但是这几年来已经不是 performance。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工作外移到大家知道印度、国内、新加坡，哎，美国的员工越来越少，但是这些人每一次失去他们的工作的时候，就要面临这个问题：到底我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年薪，那个年薪就是我的价值吗？在别人的眼中是这样，在我们父母亲的眼中呢，我们从小都觉得说：爸爸妈妈，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们在家里排行中间，好像。妈妈疼老大，爸爸疼老幺，我在中间没人疼，没人爱。哎，到底我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常会想这些问题，特别是想到说，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到底我的价值是什么？还是我们会去想一个问题，说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绝对的价值？什么叫做绝对的？大家如果有学过物理，就知道说我站在这个地方，我现在的速度是多少？你可以说是静止不动。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是相对速度，是不是？绝对速度来说呢，地球有没有在转？有。地球还有没有绕着太阳转？有。太阳还在银河系里面转，所以可能我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但是在相对的时候比起来，我好像是静止不动。我们人的价值有所谓的绝对的价值吗？所谓的绝对的价值是不会因环境改变而影响，也不会因旁人对他有不同的评估看法而去影响到他本身的价值。到底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的价值到底是如何？如果每一件事物都有它客观绝对的价值，那它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自己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自己的价值是什么？这是我们常会有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周遭的世界真的是非常非常混乱。小时候大家有没有老师问你或父母亲问你说长大想要做什么，或是另外一种问法，大家觉得说哪一种行业最有价值？我从小我就说我喜欢当老师，我希望你将来去当老师。当然我父亲后来回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是要当幼稚园老师还是要当大学老师？ 这还是有差别。我并不是说幼稚园的老师不重要，但是我们可能每一个人可能在想说，我们做什么样子的工作才是有价值的。有人说教师，有人说是医生，医治人的病。 Science, technology, 我们希望能够增进人类的生活。哎，你说中信，你怎么会把律师放在这个地方？我们在美国常常鄙视律师，觉得是律师都是吸血鬼，他们都 charge 好多的钱。有人开玩笑说，有人打电话去问一个律师说，哎，律师，听说你问三个问题要$500啊。他说是啊。他说真的是这样子吗？他说是啊。然后他还没有问的时候，律师就跟他说，你已经问过两个，你第三个问题是什么？这是在开玩笑的说，他们律师好像吸血鬼一样。但是律师重不重要？哎，我们前一阵子 NC State 有一个学生来，他新生，他刚来，他拿到 Learning Permit。 大家知道 Learning Permit 可不可以自己开车？不可以。但是他就很急着要上路，他就自己开车上路了。不止开车上路，还出了车祸。不止吃了车祸，还把一个红绿灯整个撞倒了。等到警察来的时候，不只是没有驾照驾车，他还被控告损毁公务，然后要上法庭了。哎，他就问我们几个教会的人，就说：“哎呀，你们教会有没有律师？”哎，我看一看，我想一想，没有。哎，我们教会有医生，我们教会有牙医师，我们教会有很多很精彩的工程师，什么各行各业都有。我们教会没有律师，哎，没有人可以帮他。我只能说，你去 NC State 那边有所谓的 Legal Counselor， 去找学校的法律顾问。其实律师有些时候，好的律师，我不是说那些就是要赚人家钱的律师，其实 Lawyer 也是很重要。我们在法律上如果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办呢？律师也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讲到说 Homemaker， 其实我们在台湾他们常说是家庭主妇。许玉芬在台湾不喜欢人家说她是家庭主妇，来到美国她发现有一个更好的名称，叫做 homemaker。 homemaker， 哎，其实 homemaker 很重要的，因为家里特别是有小孩子的时候，两个夫妻都如果出去上班，那小孩子怎么办？我这边并不是说我们做妈妈的一定要待在家里，不一定。 homemaker 谁说一定要是妈妈，说不定也可以是父亲，是不是？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可能夫妻之间要有协调，我们在家里面要让我们小孩可以好的照顾，适当的照顾，能够成长，其实那也是很 variable， 很有价值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很多人说牧师啊、宣教师都很有价值的，但是我们想想看，在我们周遭的世界环境当中，谁赚钱赚最多？是刚刚那些人吗？啊，当然有些人说啊，医生还是赚不少了，但是医生常常被告，常常要赔很多的钱，是不是？哎，到底今天谁赚最多钱？大家觉得现在现今的社会谁赚最多钱？大家知道吗 ？Football player， 还有呢？谁？篮球教练，是不是？篮球教练。好，既然提到篮球教练，我再讲一个小故事。我们 NC State 跟你们 UNC 都是公立学校。那我们也有那个时代曾经拿到全美冠军，拿到全美冠军之后呢，他们就想要帮我们的 coach 加薪，把他留下来。大家知道拿到全美冠军之后，这非常 hot， 有很多人要挖角，所以我们 NC State 就决定帮那个新的教练加薪。都已经谈好了 ，contract sign 好了，忽然有人提出一件事情，说按照 North Carolina 的 law。全州的州政府的 employee， 因为我们是公立学校，对不对？所以 coach 也是州政府的 employee。 他很奇怪有这个 law， 所有的州政府的 employee 薪水不能有人高过 governor， 州长。很奇怪的一个 law。 你知道后来他们怎么做？他们帮州长加薪。因为短期间没有办法改变那个 law，他们为了要把这个教练留下来，哇，他们帮州长加薪，让他跟他一样薪水。哇，教练也是赚很多钱，球员赚很多钱。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过在美国叫做 celebrity， 有没有？演艺人员，不只是演艺人员，有很多没有饭吃的演艺人员。我再加了三个字，是受欢迎的演艺人员。他们拍一部电影就几个 million， 是不是？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说美国有一个 sitcom 叫做 Friends，欢乐 六人行之类的，是不是？等到他们后面几个 season 的时候，大家知道他们的片酬多少吗？他们有六个人，三个男主角，三个女主角，对不对？每一集30分钟，他们每一个人的片酬是1 million。一个人1 million，那一个 season 他们都要拍22集左右，所以年薪多少？2200万，2200万，哇，很多很多钱。那个 celebrity 他们在赚很多的钱。哎，刚刚有很多人讲说 football player、basketball player， 大家知道全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哪一个学校平均薪水最高？以前的就听我讲过，是你们 UNC， 不是耶鲁，不是哈佛，是你们 UNC 耶。因为 Michael Jordan 从 UNC 毕业，Michael Jordan 从 UNC 毕业，所以 UNC 平均收入最高。OK，Michael Jordan 赚很多钱，我们 NC State 也有我们的。以前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 quarterback 叫 Philip River， 4年前他在我们 NC State 4年，我们去打了4次 bowl game。等到他一毕业，那年 NFL 抽他。第四个被抽走，他 signed 的 contract 是6年44个 million， 6年44个 million， 可能比 France 他们那个还少一点哈。我还记得那时候他 signed 那个 contract， 因为我们都是 NC State， 对不对？我就好无聊，我就回去算说他一天的收入多少，知道吗？6年44个 million， 一天的收入12万美金。那 Michael Jordan 呢？他退休以后，他去拍广告，他去做很多很多这些事情。他是一年的年薪44个 million。刚刚 Fred River 他是6年哦 ，Michael Jordan 是一年44个 million。所以他去睡一个觉，再醒过来，他已经不知道赚了几十万 ，right？ 他去看一部电影出来，他就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但是呢，他们赚的还不够多。大公司的总裁这赚的才多。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我才吓一跳。他说美国景气不好，各公司在裁员，但是过去的一年 CEO 他们的收入 income 比以前更多。他在公司裁员，裁员上面的薪水越来越多。那多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我给大家一个 idea 哈，大家想美国最有钱的 CEO 是谁？现在已经退休了 ，Bill Gates 对不对 ？Bill Gates。Bill Gates 退休之前，因为现在我没有在 track， 我真的是前几年在 track。他退休的时候，他的总财产是53个 billion， 不是 million 哦，是53个 billion。那有些数字大到一个程度，我们已经没有那个 idea 了。那我就用另外一种说法，刚刚不是说 Michael Jordan 他一天大概是赚12万吗 ？Michael Jordan 不吃不喝不穿不用，他要1400多年才可以赚到53个 billion。OK， 这是我们周遭的社会。当然，我不是在 criticize Bill Gates， 是不是他也捐很多的钱出来在做善事？我们在讲没有错。其实我们讲到那些 Friends， 我很喜欢看那个喜剧，我非常喜欢看 football。我也觉得这些大公司的总裁他有他们的贡献，我不是说他们没有贡献，但是是不是跟我们所想象的价值实在是差很远？那我再讲一个比较极端的。还有另外一种收入很高啊，就是贩毒的，像哥伦比亚那边的毒枭啊，他们是赚很多的钱，他们更是没有 contribution。你刚刚前面这些人至少还说他们是兢兢业业，他们在努力在赚取他们的，他们也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但是毒枭呢，在危害这些高中生、这些年轻人，他们也可以赚很多的钱。所以我们看到这世代很混乱，他们真的是最有价值的吗？我就觉得说不一定。这些收入丰富的工作往往都不是最有价值的工作。我们在这现今的时代还有哪些混乱的价值观？好，我们不要看别人，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呢，常常也很混乱。我们有些时候为了省一点点钱呢，牺牲了更多的时间跟劳力。中国人都讲过一句话，说货比三家不吃亏，有没有听过？所以我们新生来的时候去买东西，他们带我们去哪里买，我们就说可不可以再去沃尔玛，我们可不可以再去 Target， 我们可以再去别的地方看一看。我们有些时候带新生去买东西，我知道他们物力维艰，就带他们走走走，最后比较之下便宜了50 cent， 我说好，我决定在这边买。问题是我们的油钱不知道花了多少，我们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带他们去那个地方。大家知道在美国买东西是可以退的，哎，买了一样东西，后来下一次在那边看到说哇便宜5块钱，那我们就急着回去，然后再把那个东西拿去退， 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个油钱啊，那个时间说不定已经超过那五块钱了。我们不要讲其中的 stress， 有些时候我们为了省一点点钱，我们牺牲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劳力。有一个太太回来跟她先生说，我今天帮你赚了100块。他说这么好，赚了100块，怎么赚的？他说我去买了一件200块钱的衣服， 50% off， 帮你赚了100块。他没有说他花了100块，他赚了100块。好，有些时候我们 on sale， 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它 commercial 广告很多很多，它就是要促进我们的购买欲。我们买买买，但是我们可能买了很多的东西没有在用。所以来到美国，我们就知道新生一来，我们就要去 garage sale， 因为知道美国人他们就是买了很多的东西，他们从来没有在用。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看看，说大家家里有没有一些很宝贵的东西。举例来说，我很喜欢听音乐，所以以前我去 CD 的 store 看。看到有一张 CD， 我非常非常喜欢，但是好贵哦，20块美金，舍不得买，舍不得买，想了很久，哈，还是狠狠的把它买下来。后来看到那边在卖那个 Classic 的那个 CD， 一张99 cent， 哇，99 cent 比汉堡还便宜，啊，多买几张，买了5-6张，拿回去。那张20块钱的 CD 一回去马上就放进去音响里面，早也听，晚也听，每天每天每天听。大家想想看，20块钱的 CD， 如果我听了200次，请问听一次多少钱？10 cent， right？ $0.10。那个99 cent 的 CD 呢？好久好久以后才把它拿出来，说好吧，听听看吧。然后放下去听了一次，然后就没有再听了。请问听一次多少钱？99 cent。问题还有其他的4-5张，原封不动，包装都没有拆，现在还摆在我的架子上。请问他们值多少？除以零是什么？无限大，所以那个叫做无价之宝。大家家里有没有很多无价之宝？有没有没有穿过的衣服？没有看过的书？我每次到书店的时候都有那种购买率，因为我只要看到那个书，我就说好像看到书名我就得到那个 knowledge， 但是我都没有读啊。我以为只要买那个书就可以得到那个 knowledge， 但是买了回去就摆在我自己的书架上面，摆好看的。我们家里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无价之宝，我们可能为了赚钱牺牲了个人的兴趣、理想、才能。我们中国人都很会说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为了事业、学业、成就，牺牲家庭生活，牺牲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很多人听到我说我研究所读了8年，说哇，你花了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才拿到你的学位。但是等到我毕业的时候，我真的在想这个问题，我有没有浪费我这8年的时间。其实我坦白跟弟兄姐妹朋友们分享，如果我真的要努力，日日夜夜去努力，我觉得我不需要花8年的时间。但是我要牺牲很多我的家庭的时间，我要牺牲很多我在教会跟弟兄姐妹 fellowship 的时间。我来到美国，我要 experience 很多以前在台湾没有 experience 过新的 natural park， 我要有这些 experience。 大家觉得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我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为了结果呢，我们完全忽略了过程。就像我年轻的时候，我跟玉芬说我们去纽约玩，然后我是工业工程的，我一开始就把那个计划表拿出来说，这个时速开车多少，然后多少多少，然后总共要多少时间，然后我们就上路。到了路上，玉芬说可不可以去上个厕所？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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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上厕所我们就晚了。开到一个地方说那旁边那个风景很漂亮，要不要停下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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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开了我们就晚了，我们就一直拼命赶赶赶赶赶到那个地方。大家觉得这样有意思吗？没有意思。有些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为了事业、学业、成就，我们牺牲家庭生活，牺牲自己跟别人、其他人的关系。我们想要教养我们的儿女，但是因为我们受我们上一辈士大夫的观念，我们也对我们的小孩子说，你们什么事都不要管，只要好好读书就好。我们可能没有跟我们的小孩教其他更重要的生活道德教育，没有。我们非常宠爱我们的小孩，特别是我们现在一胎化，我们都希望他们好好读书，但是对于所谓的道德，对于其他东西，我们可能很少在接触这些事情，这是我们个人常常也会非常混乱的东西。好，我们来考试。如果现在在家中失火，只有3分钟的时间，请问你们会搬什么东西出来？ 大家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晚上在你的 dorm， 在你的 apartment， 忽然人家说 fire， 你会拿什么东西出来？
先把那些证件拿出来。
证件没有错，没有错。嗯。
电脑。
证件、电脑。
作业。
作业。大家现在很快的想一想，你知道证件在哪里吗？电脑是大概就摆在桌上，是不是 ？Homework 大概还可以。证件在哪里？大家知道吗？有些人还说相片，哦，这是 memory。大家有没有想到相片在哪里？
电脑里。
但是那个 hard drive 如果一摔坏掉了。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真的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也是以前 NC State 我们的毕业生，他是另外一个人，但是他也是去纽约工作。有一天他打电话回来给我，然后我说还好吗？我说还好。我说你呢？他说。老实说，我们家昨天失火。他住 apartment， 我说失火真的、啊？他说对啊，那我们隔壁失火，然后消防车来，然后我们就呼噜哗啦就开始抢东西，把东西往外搬。他说等到后来火救完以后，没有烧到他们家，但是他看到他搬出来的东西，他啼笑皆非。他搬的卫生纸啊，他搬的那些 soda 啊 ，soft drink 啊，他就是看到什么搬什么。看到什么搬什么，急得要死。只要家人出来了，然后进去就是搬，看到什么搬什么。我们在人生当中可能忙忙忙忙，我们忙碌的忙变成盲目的忙，然后最后变成茫然的忙。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在想这些问题。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有想过，我们觉得在自己所拥有的事物当中，哪些是最有价值的？我们现在是不是珍惜它？大家想想看，说在我们所做过的事情当中，什么是最有价值？但是下一个问题也是说，我们现在还有在做吗？那什么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但是我们觉得很有价值的？我们现在有努力要得到它吗？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我们会有什么后果？我们可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心力、才能、生命，却只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马可福音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这个益处是什么？它的翻译叫做 profit。 profit， 我们刚讲说中国人不想做赔本生意，到底什么是 profit？我们舍去了自己所拥有有价值的事物，却换来一些没有价值的事物，是真的有价值吗？一样，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怎么样，不都有益处？不都有益处？”我们来到美国非常非常的自由，但是我们需要去思想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在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后换得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爱尔兰人，他说人生有两大悲剧，第一个是我们想要的得不到，这大家都很有经验，失望。问题是等到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却发现不过如此，或是说才发现这不是我们真正所要的，哎，我们发现那时候会更绝望。我们来到美国最大的期盼，最想要追寻的是什么？当然很多人说是学位，我们想要追求知识，当然希望以后能够找一份好的工作，有成就，有财富，我们有地位，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享乐。很多人以为把这些加起来就等于是幸福的人生，但是我们看看我们周遭的人，有一些人可能有这些事情，但是他们真的是有幸福的人生吗？其实不一定。我们常以为这些会带来幸福的人生，但其实不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好好想想，真的我们要的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做父母亲的，天下父母亲，我们希望我们儿女得到的是什么？是学位、知识、成就、财富、地位、享乐吗？其实不是。我们父母亲最希望我们儿女得到的是一个幸福的人生。我们常以为财富会给他们带来幸福的人生，但是我们发现财富有些时候不是一件好事。以前如果说有人爱你，那真的是爱你， 但是等到你有钱，人家爱你，他可能是爱你的什么？爱你的钱。我们得到这些东西不一定就等于是幸福人生。那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价值观就是选择取舍，就是有得有失。我们要先了解自己的限制，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做，什么都要，什么都得到。问题是，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是依据什么来做选择呢？又回到刚刚的那个问题，每一件事情都有相对价值，但是绝对的价值是什么？其实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叫所罗门，他写过一本书叫传道书。他写这传道书，传道书是一本关于人生的论文，在探讨人生的问题。他在里面问这个问题说，人一切的劳碌 labor 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又是这句话什么益处 profit， 到底我们一生这样劳劳碌碌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他论文的题目 thesis， 大家都在选一个题目，这是他的题目。他在第二章第三节在问说，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 What is good and worthwhile？ 我们不要以为所罗门他是没有什么经历，其实我们仔细看所罗门他的背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来美国想要追求的东西他都有。他年少的时候呢，神喜爱他，他父母亲疼爱他，他很年轻就登上王位，而且他有非凡的知识，有非凡的学识。在圣经当中说，以前没有像他这么有智慧的，以后也没有人像他那么有智慧。他在做王的时候，各国的人都来觐见他。他在年轻的时候写下了箴言、雅歌跟无数的著作，如果你说要说 publication， 没有人像他那么多。他得以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但是不止在神的事情上，他在以色列的治国上，他有一番丰功伟业，各国进贡服事，四境尽都平安，大兴工程，建造王宫，建筑船只。其实美国几届的总统，我相信他们都希望他们在做总统的时候有这样的结果，他们没有。在 Bush 的时候有征战，有战争啊，打不赢。那个 Obama 说 Yes we can， 但是现在后面再加一个字 But， 这是这几天他说的。他以为 Yes we can， 但是 But 没有办法，做不到。美国几届的总统要过这样子的，要治理美国这样没有办法，没有像所罗门王这样有强大的军队权势，这些丰功伟业他们没有。所罗门王有，他有非凡的财富，他的财富尊荣胜过列国，他可以按期还可以收到很多很多的来供。他年轻的时候他懂得爱情，他写雅歌书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呀，多少情人们他们写情书的时候都要写他写的这一段，他写的雅歌非常美非常美。他年老的时候晚节不保，他不再是单一的爱，他后宫嫔妃没有三千但是有一千。你说爱情肉体上的美色他都享受过，但是等到他年纪要结束的时候，大家以为他经历过最精彩最丰盛的人生，但是他一开始传道书他却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刚刚以为我们所追求的那些东西会带来幸福的人生，但是我们看到所罗门王答案是不是的。我们所要追求的他都有，但是他觉得他的人生不幸福，他觉得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chasing the wind。 为什么他拥有智慧、财富、伟业、名声、权势、爱情，但是他要写下传道书？因为他要忠实地记载下他自己的经历、感受跟心路历程，他不要后人重蹈他的覆辙。所以今天最后呢，我不是只有提出问题，我是希望大家回去想想看，什么才是正确的价值观。所谓正确的价值观呢，就是能够把价跟值看得清楚，可以把价跟值权衡得好。当然没有 free lunch， 我们需要付出，但是我们希望不要做一些不值得的事情。正确的价值观就是能有智慧的去使用我们所拥有的。大家知道你们现在有年轻的身体、健康的身体，这些都是你们拥有的。那时候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就用我健康的身体，我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都不吃饭，我都在做研究，都没有去吃饭，后来我就胃弄坏了。 我等到去看医生，医生给我开一个药，那时候我还记得一颗药要4块钱美金，我在想说我那4块钱美金那时候拿去吃汉堡，不知道可以吃了多少汉堡。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用我们的健康，用我们的时间、金钱、劳力、精神，我们换取得来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呢？真的是有价值的事物？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我觉得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有两点，一个是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的。以赛亚55:5第2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中为之一振。我觉得我在我的生命当中真的是想要赚很多的钱，想要花钱，但是花了钱所买的并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劳碌得来的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我觉得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是可以满足我们的心的，而且呢是可以存到永远的。这世上很多的事情都是暂时的。我在学生的时候有一部车，晚上要去睡觉的时候就停在停车场，哪知道那天晚上一个 hurricane 一过来， hurricane Fran 1996年，下一场雨，那个水淹上来，隔一天早上看的时候，我们的车跟其他30部车叠在一起。前一天晚上我们在车上有很多东西，我们说如果那天拿上来那些东西我们就还有，我们没有拿上来那些都全部泡汤，那真的是泡汤。我还记得 hurricane 要来之前，前一个礼拜我们还去装了一个新的音响在那个车子里面。哎，我们人生常常是这样，有什么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我们前一阵子，我从台湾接到一个同学电话，我大学同学，有一天下班回家，他就跟他太太说：“哎，我出去买一个宵夜，你们说夜宵是不是？哎，我出去买一个宵夜，夜宵，骑着摩托车出去，被计程车撞，结果他脑受伤，他到现在还躺在病床上。我们希望他生命可以救回来。那天晚上，我跟玉峰我们在那边祷告，我们说人的生命非常脆弱，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我觉得真正有价值的是能够满足我们的心，能够存到永远的。而且怎么样才能够衡量一件事情真正的价值？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觉得这个大自然是有一个造物者，如果有一位造物者，只有他才知道我们每一件事物的价值，唯有造物者。我们现在买新的 cell phone， 我们要看很多的 menu， 我们买一个新的 computer 来，我们要看很多的 menu software， 都要看很多的 menu， 每一样 function 很好的 function 一定是有人设计，有人去制造的。我就说一个手表，我们不能说把它全部拆开变成上百个零件，摇摇摇摇个几千年几万年也不会变出一个手表来，因为它每一个零件每一个构造都是有人去设计，有人去制造，我们今天才能够有手表在那边运行。我们相信的是有一个造物者，而且要按这个造物者的眼光来看一切的事物，才能够知道它的真正的价值。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当我们认识神，我们对生命的看法会有什么不同？刚刚所罗门王的说法是说，日光之下是虚空， under the sun， 我们的眼光会不太一样。因为当我们相信有神的时候呢，我们是 under the heaven， 不是日光之下， under the sun，是 under the heaven， 天下，用神的眼光来看，不再是用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会发现对一切事物的价值的看法会不一样。即使我们有劳苦，哥林多前书他说我们的劳苦在神里面绝对不是徒然的，绝对会是有价值的。耶稣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不是说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是虚空的虚空，没有什么益处，不是我们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而是能够得到这个丰盛更丰盛的生命。其实所罗门王在写他的传道书的时候，他是有找到，他说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他说过一个有神的人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传道书2:24用英文他的翻译是说， A man can do nothing better thanTo eat and drink and find satisfaction in his work. This is from the hand of God. 并不是说我们游手好闲，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每一天就像我们刚刚一样，还是可以吃，还是可以喝，但是心中平安喜乐。我们还是要有工作，但是不是徒然的劳碌。我们知道是为什么工作劳碌，我们会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找到什么满足。我觉得真正的天堂不是在那个地方穿白衣服大家唱歌游手好闲，不是。我觉得我在我的一生当中，我觉得什么是真的是我们所谓的天堂，是找到神给我们的恩赐，找到我们所要从事的工作，在从事这些工作的当中，我觉得我们可以找到那个满足，那个永恒的满足。但是这个有一个条件，最后一句话， This is from the hand of God， 只有从神那边来，所以我们需要去认识我们的神。这是传道书第三章另外一段经文，他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的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真的，我们需要认识神，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所以今天我只是可以说是抛砖引玉，很多新的同学来，我们开始一个新的学期，我们在这边开始，不管是 grand opening 或是 ground opening 都一样。我只是希望大家回去想想看，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希望我们不要真的是用了我们一生所拥有的，到时候去换来那个空空的。我们盼望我们如何过我们的一生呢？是不是愿意放下我们自己个人的价值观？是的，我们有受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教育背景、家庭背景影响，但是是不是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回到造物者面前，用他的价值观来看这世上的事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世界有很多被扭曲错误的价值观，我们是不是可以心意更新的变化？我们今天晚上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新的 idea， 在价值观上面，我们看到神的善良 good 纯全 perfect 可喜悦 lovely， 在神的眼中，如果是按照他的价值观，我相信那是 good perfect and lovely。 我们盼望用他的眼光来看，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愿意定睛在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上面？很多我们所追求的真的可能暂时马上就会过去了。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很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来这边聚会，我们一起享用饮食，我们一起 fellowship。 那我只是希望给大家一个 idea， 我们在追求我们的知识学位，这些很重要没有错，但是盼望我们把我们的 priority， 把我们的 value 把它弄正确调整。大家有如果去听过 concert，那个 orchestra 一开始之前他们在做什么？在 tune， 是不是要 tune 他们的小提琴，要 tune 各式各样的东西。我希望我们在人生当中也常常能够 tune up， 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指南针去找到正确的方向，我们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晚上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给我们宝贵的生命气息，你给我们的恩赐才能，你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青春，给我们的健康，主。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我们要换取哪些事物。当然我们作为学生，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知识，希望能够得到学位，但是是不是只有这样子？是不是只是拥有一个美国梦去追求别人一样在追求的这些事物，还是真的是愿意思想说我们盼望得到的是一个幸福的人生？耶稣，你说你来是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认识这位造物主，认识你的心意，认识你在一切事情上面你的旨意、你的看法、你的价值，我们相信我们的一生绝对不会白白的浪费。我们也可以按照你的心意，知道说我们活着 到底我们自己在神眼中有什么样子的价值。不管别人怎么样子看我们，主，你是爱我们的神，我们在你的眼中看为极为宝贵。孩子，相信你也爱今天晚上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我们盼望你自己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让我们能够相信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借着主耶稣基督，你给我们预备的救恩，给我们预备的新生命。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之后，也盼望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的心意，盼望我们的一生是讨你喜悦的一生。主，我们再一次为晚上这样的聚集献上感谢，也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场地，谢谢团契的弟兄姐妹同工们跟美国教会他们联系，让我们能够有这么好的地方来聚会。也求主保守每一个礼拜能够吸引更多的同学朋友们来到我们当中，盼望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团契，一起成长，也盼望我们彼此提醒，盼望我们定睛仰望我们的神，看到我们人生最宝贵的事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